贺子。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我们曾在第四季的节目中访问过刚移居到瑞士的两位新住民大芬和 Stephanie。那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呢也在前年底呢开始在瑞士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呢，我们要来个追踪报道，请大芬和 Stephanie 呢与大家分享他们找工作时的酸甜苦辣。但是呢，因为 David 已经很久没有找工作了，当老板当了很多年了，我也已经忘记要怎么开始找工作。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小帮手。我们曾经在第五季的节目中访问过他在瑞士读硕士的经验谈。但是呢，今天要先恭喜他新婚，刚从台湾回来的应璇。
耶、yeah, yeah, ！恭喜恭喜！
好，我们大家先自己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先从 Stephanie 开始吧。
Hello， Stephanie， 我从澳洲过来到这边已经有三年半，然后目前是在 IT 管理咨询公司做顾问，然后就像 Debbie 讲的，是在前年底2022年的12月开始这份工作。
大家好，我是大芬，我跟 Stephanie 差不多时间来，我是来瑞士已经三年两个月了，目前在 Kita 工作，然后资历跟 Stephanie 差不多，我是前年11月开始工作。
大家好，我是应璇，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在瑞士住了4个月，然后我刚放假回来要准备找工作。
找工作在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先讲。
对，你先讲。
因为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没有没有，内心戏比较多，但是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建立强大的内心。我觉得在这边找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你不是只有跟瑞士人竞争，你跟欧盟或者是欧洲国家很多人一起竞争，因为我们是第三方国家，所以他们找工作都会先从瑞士人开始找，找不到呢他们从欧洲人开始找，那再加上工作证或者是 permit 问题，其实要找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真的，
我至少 以我的经历来讲，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以前在，因为我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工作出生长大工作，然后我之后到澳洲，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花了很这么多时间找过工作，对于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经历。对，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简单，因为你从来没有遇过这件事情，没有想过找工作原来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
所以一共找了多长时间？
我断断续续，因为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是先觉得先，因为你刚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不用那么逼自己，就是先放假，然后因为我刚结束在澳洲的工作嘛，所以先放假，然后就会想说先学德文，大概来了大概快一年之后开始想说，那我开始来看工作。但是我大概找工作到断断续续，有时候就会想说好找一下，大家都觉得啊我先学德文好了，或者是我再找一下，断断续续大概找了两年才拿到第一个 offer。
找了两年，那大芬呢？
我比较幸运一点，就是我的专业就是幼教，然后刚好瑞士对于幼教是非常需要人力的，所以我投了第一个履历就找到工作。
真的很幸运耶。
但就是因为这是产业啦，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自己算幸运。对，然后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补充的是，就是 Stephanie 那时候鼓励我的一件事情，我就是到现在我是会跟很多人分享，就是不要把自己想的渺小，你在你的就是在他的那个条件里面，你看到就是他需要的条件，你不用百分之百符合，你只要你觉得50%符合，你就觉得你就可以寄履历了，你就冲吧。
对，
不要把自己想的渺小，真的，这句话鼓励我，就是每一次都鼓励我，然后我也用这句话鼓励很多人。
就来干个杯好了，
Stephanie，Stephanie跟我说了吗？
谢谢。
我觉得真的就是跟你的工作，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或澳洲从事的工作都是跟消费品有关，那跟消费品有关的话最主要就是市场跟消费者。你来到欧洲之后瑞士， 你对这个市场不了解，然后你对消费者不了解，再加上你根本不会当地的语言，所以很多工作你都觉得啊，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但是他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先了解你的消费市场。我曾经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找到，就是有面试到最后一个阶段，然后最后他没有，我没有录取，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因为另外一个跟我就是最后两个人到同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找了一个对当地有相关经验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那时候就会问我自己，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工作的话，我永远不会有这个相关的经验。
是啊，
但是它就是很难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但是所以我才会讲说你要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控制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你能控制或影响的范围之内尽量做到最好，然后不能控制的部分你就尽量不要让不能控制的部分影响到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自信心。对，
哎，你们记得你们履历是怎么写的吗？
分享一下，台湾有一个地方跟就是瑞士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我通常都是interview 老师进来嘛，在台湾有一个很正式的公版，然后他们都一定会写自传，然后对这个工作有多热忱，就是我有热忱，我对
多爱小朋友，
有多爱孩子，然后我对这个工作有就是200分热忱，然后我就讲了他从小时候到长大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一样，第一面一定是自传，然后第二面才是你自己的工作资历。可是在这里呢，我开始找工作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跟这个工作有哪一些事情是相符合的，是你们的条件跟我可以提供的条件有哪一些是就是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们可以互相合作的。然后所以我们第一面的信不是写自传，而是说我可以为了这个工作带出些什么新的火花，或者是我的哪一些特质可以非常适合这个工作。事实上这一点是跟台湾非常不一样的，但第二面的那个就是履历部分，但呈现的方式比较不一样。还有这边很特别一件事是你要照一个非常 formal 的一个证件照，
对，
就是跟台湾用的照片是也是不太一样。这是我对于台湾比较，台湾跟瑞士我找工作的历程跟简就是简历的书写有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在这边就是变成你或许是我新学到的东西， maybe 在台湾或是在澳洲其实也是需要一样，但是因为在台湾跟澳洲我找工作不需要那么费力，所以在这边就是会变成会去注意到这些美美嘎嘎。你要针对每一份工作他要求的requirement 去adopt 你的履历，然后你的自传，他们这边的自传是
cover later、
你要写为什么你适合这份工作，因为你的履历不是只能讲到你的经历，但是你的自传它是比较 inspirational、你要讲到你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为什么他非要你不可、那你真的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去很仔细的去看他的 requirement 是什么，然后你必须要去了解公司的文化是什么、他们要找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针对他们的需求去修改你的履历跟你的自传。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的 folder 里面的每一个字就是每一个公司都会有不一样的自传跟履历，然后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我觉得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们的那个履历是要几页啊？
一页
就
是要简单，
越简单越好。
他通常就是我，因为 maybe 是我的工作的性质，那再加上因为我在台湾真的工作很久，我不是很年轻就过来，所以你有一样的一定的资历，我上过的一些 workshop 或什么之类的，他会尽量希望你不要超过两页。然后还有就是我上过的课程当中，他会你要真的去了解你要去求职的公司，因为如果是非常非常传统的瑞士公司，他会要求你，他会希望你写上就是你的家庭状况，包括你已婚未婚，包括你有没有小孩，对，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公司，他会希望知道这一些。对，看你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传统的公司，你可能也不会，有些人可能就不想要进去了。对，
对啊。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之前上过一些 workshop， 他会就是他有找在这边很大的银行的人资过来，然后人资就很干脆的跟我们分享，他就说他一天一个职缺 他可能就收到一天可能就好几百封的求职信，所以你必须在你的 summary， 而且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很快或者是有时间去读这些求职信，所以他们真的会就是有 AI 去读你有没有符合、你有没有
符合他的需求
关键字、
嗯、
他的 requirement 需要这些，你的 release 里面有没有说到这些关键字、
嗯、
然后再加上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今天你刚好透过你的 network 或者是谁谁谁刚好认识你的 hiring manager、
哦、
关系、
嗯、
我觉得在瑞士很重要的是关系这件事情。对，如果因为很多我的经历也是，但这个可以等一下再分享，就是 我上课听到他就说很多工作，譬如说基本上就是至少有六七成以上的工作，其实他在放出去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有适合的人选透过关系社、
嗯、
但是因为他的流程问题、
嗯、
他必须还是要 post 这个 job、
嗯、
然后即使他没有这个问题，他不需要，他没有找到事先找到适合的人选，他 post 这个 job 之后，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讲说，跟他讲说我认识这个人，然后我把他的履历 forward 给你，他如果一天必须要读十份履历的话，有认识的有关系的这份履历他一定会先读，那有没有符合条件再说，可是至少他会读到你的履历、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送出去的履历根本
石沉大海，
读或没读你都不知道，但至少它是一个机会、
嗯、对。你们是怎么在网络上找这些工作啊？还是朋友告诉你们的？
其实我的话就是那个 Vitamin Bay，就是我们说 vitamin B 这种
关系，
对，关系、oh. 就是我先生的他有一个公司的朋友，他刚好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在我们的 Kita 做行政的方面，所以他知道哎 Kita 开了职缺，然后可能我先生跟他聊就哦，我老婆也是做这相关产业，他最近在找工作，说哦我们 Kita 开缺，所以我在我的寄履历的 email 上面我是有写说是哦谁介绍我这份工作，所以我在寄完这一份 email 之后的隔一天我就收到面试通知了，
所以关系很重要、欸
嗯、
真的、
嗯、
所以我才会说我其实很幸运，就是我寄了第一份履历我就拿到工作、嗯、
关系真的很重要。像我的话我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是因为我有参加不一样的一些课程，然后通过这个课程我有学到就是 upskill， 学到跟之前不一样的技能，这个课程里面还有不同的 hiring partner， 然后我是自己在LinkedIn 上面看到这个 比如说其中一个 hiring partner 他有这样的职缺，然后我看到这个工作之后我先 apply 之后呢，我就把我 apply 这件事情跟我上课的课程的就是负责这个课程的人讲说我 apply 这个工作、
嗯、
那如果你有认识谁是在这个公司、
哦、
对、
嗯、
在这个公司工作的话你可以让他知道一下，因为这是他鼓励我们、
嗯、
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在瑞士有关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下午我就说到这间公司的HR 他就跟我安排面试的时间、
嗯、
就像刚刚大本讲有 Vitamin B 很重要、嗯
啊，那除了这个 networking 很重要，那你们觉得在瑞士你要找工作这些还有哪一些要求，或者哪一些是一定要有的？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讲的合法的居留权，这个是一定是要的嘛，然后你可能如果你有欧洲的学历也会加分，那有一些相关的经验那都更加分。那这应璇可以分享一下他的居留权的问题，这有很多的故事、
嗯、因为我之前在这边念书，然后我有看过资料说，哦，他们如果要 hire 第三方国家的人，他们要先证明说他们不能找到瑞士人，然后再来是欧洲人，然后才会是你。但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帮你申请合法的工作证，有时候有些小公司他们就不愿意去帮你申请，而且因为在苏黎世这个州，我觉得大部分的工作居留证都会给大公司拿走了，比如说 Google、
嗯、
Microsoft、 Sony 这些美国的公司，他们会把这些工作居留证留给他们去申请。当然我觉得欧洲的学历一定会有加分，因为他知道说你在这边念过书，所以他知道说、
嗯、
哦你了解这边文化，然后工作经验的话我觉得也会帮助你很大，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没有 networking还是很重要， 就像如果你的求职，他都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一些认识的人？
嗯 ，reference
对。嗯，如果他能够推荐你或是帮你讲一些话，我觉得这些都会对你找工作有帮助。
而且我觉得工作经验这一个我可以分享，就是像我们第一个工作我们要收集的东西叫做 Arbeitszeugnis 推荐信吗？
推荐信。
其实我第一个工作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 Arbeitszeugnis， 因为你有那个你在这边才更好找工作。然后其实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老板是有打给我前一个雇主，然后问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 reference 是真的非常需要，所以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所以你有工作经验，你人家都说在瑞士第一个工作经验是非常难的，但你有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到第二个工作会比较得心应手，因为你有 Arbeitszeugnis 这件事很重要。 Arbeitszeugnis 一定要哦。
这个我同意，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知道我们要搬来瑞士，然后因为我先生是瑞士人，所以他就马上跟我讲说，你赶快跟你现在的公司要求这个工作证明，然后再加上推荐信。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还没有离职，因为通常在澳洲是你要离职的时候你请公司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无所谓，你就先要跟他们要你的 interim， 就是现阶段你的工作表现，然后跟你讲说你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边工作。然后后来我要在这边找工作的时候，的确是我是先用我的 interim 去丢履历的时候先把 interim 也附上去，再加上除了刚刚我讲的就是我们有分享到你要去找工作简历怎么写，你除了附上你的简历附上你的自传之后，我通常也会附上我之前前一份公司的工作证明跟他的推荐信，这个是我通常都会做的。然后到我要入职现在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其实有要求我要一个非常正式的，不是 interim， 还有一个 official， 就是你离开这个公司之后的一个正式的推荐信。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已经离开公司两年了，必须要写信再到我之前的前公司，请他帮我做这个工作证，跟你的前公司保持好的关系，
对，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Stephen， 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他讲过，他是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他去上了非常多的课，对不对？
上了两个课程，
你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来这生活之后很难找到我跟我之前相关背景有关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要转换跑道。然后其实那时候你已经在一个阶段，就是什么事情你都想要试试看，只要能够工作
只要有机会就好了。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在因缘际会之下，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 program， 然后他那个 program 是一个 IT 公司，他有一个 program， 他是 Bring Women Back to Work， 然后他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他是 IT， 所以他 最主要希望就是把，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你结婚，你生了小孩，或者是因为你搬家，你有一个 career break， 然后你中断了你的职涯，所以他希望把这些人重新再带回到工作职场。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IT 产业还蛮发达的，然后所以他需要很多的人力，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是有这个 program， 所以我就报名了。然后报名之后经过一些筛选啊，他有 interview 啊， program 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这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会英文，然后再加上，所以瑞士 官方语言其中一个。然后我的德文那时候在上课，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德文还 OK， 所以他要求的德文 的官方语言是在 B2 这个标准，那时候就勉勉强强的有通过这个标准。然后他面试的时候他也的确用英文跟德文跟你面试了。他是之前每三个月有一个 cycle，然后这个 cycle 他甄选至少没有超过18个人，对。然后那时候就还蛮幸运的上了这个课程，然后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他就帮你开始训练跟这个 IT， 他们是一个比较CRM 的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帮你上了有关他们这个 application 的课。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它是一整年的 program， 它帮你做了很多 workshop， 让你建立你的自信心，让你怎么去做 networking，然后很多的 supporting group，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短期的，它是3个月的，然后是针对苏黎世，比较是 migrants， 就是移民或者是 refugee， 难民，对，它是针对移民或难民的
课程
组织，对，
哦，组织。
它这个组织是它的诉求对象是针对移民或难民，所以如果你是欧洲人的话，它其实啊，它的移民是第三方国家，所以这个刚好是我嘛，
就很符合。
对，因为他就是想，因为他也了解到，就是第三方国家的移民来这边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很多工作都是找瑞士或欧洲，所以他就是帮助我们这些第三方国家的移民或者是难民过来这边之后，教你怎么去写你的履历，教你怎么建立好你的强大的内心，然后教你怎么他像我刚刚讲的 HR 的一些分享，就是这个组织他安排的，教你怎么去踏出第一步，去跟因为我觉得 networking 这件事情真的看人，因为有些人就是随随便便，不能讲随随便便，就是对于主动去认识别人这件事情是很随心应手的，但是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很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做的。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不知道怎么做的人，所以他提供，因为你会怕，我觉得你会怕被拒绝，你会怕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他为什么要帮我，所以你会因为这种种的原因，你不想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课程对我来讲在心理层面上面帮助很大，这个三个月的课程它叫做Zurich Capacity。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 workshop， 它的 workshop 是一个月一次，然后 一次就是一整天，然后第一次上 workshop 的第一件事情它就讲到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影响你可以控制的，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影响力你没有控制力的，与其把你的心思花在你没有影响力或控制力，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寄履历没有人看到或是没有回应，为什么我传 LinkedIn message 给这个人想要了解这个公司他没有回复你，受到这些影响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不回复我，那可能这些人对一天可能收到100封这样子的 email 或这样的讯息，他就真的没有办法去回复，对，一封一封回，或是不是他来讲这是不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影响他或控制他，但是很容易我们就是会因为这些事情感到很沮丧，所以他就开始讲这件事，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感到沮丧，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事情，你与其把你的精力花在沮丧这件事情上，你不把你的精力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就会开始觉得哎，其实这些观念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会很容易迷失你自己。 对，所以这个课程我很推荐，如果你像我们就是第三方国家，
对啊，
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他们现在是每三四个月就一个 cycle。
好，我们会把那个连结放在资讯栏，
对，所以这是我
有空看一下，
这是我上的课程，一个是比较针对你的技术skill 方面，去 upskill 你的一些，因为我之前对 IT 这方面有一些涉略，但是没有那么深，必须要讲我后来找到这个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这份工作跟 IT 有关，所以两个 program 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好，那我们大芬要来分享一下他的瑞士教育体系的相关文件认证。
哦，因为
很复杂，他做了很多的笔记。
对，因为有点不能讲错。因为就是在瑞士，如果你是医护人员、医生或者是教育相关人员，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recognize， 你的履历就跟废纸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做这个 recognize， 然后瑞士才会承认你的学历。对，所以我就进入了这个那个流程里面，然后所以呢，在这个流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学历跟所有资料拿去政府，就是去给 MIDA 做公证。他要公证的东西呢，包括成绩单、毕业证书、语言证明，例如 kindergarten teacher， 他可能要 C1 的德语语言程度，或者像我 recognize 的是King High Pedagogy， 这个就是要 baseline， 所以你要有语言证明，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是官方语言中的其中一个语言版本或者是英文版本，这些全部都要公证。然后还有工作经验，我们刚刚说的 Arbeitszeugnis， 不管在何方的台湾的、澳洲的、科方的，拜托一定要有。还有工作，如果你像我，例如我现在有工作，所以我就要请老板开在职证明，就是我在这里工作，我正在这里工作，所以我需要这个 recognize。 还有你的 CV， 除了 CV 以外全部都要拿去认证，因为他们只接受 公证的 copy 就是副本，他们不接受所有正本。当你要寄去的时候，他们只要 copy 副本，然后你上传全部也是 copy 副本。因为他，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如果正本他们要遗失，或者是他们要存档，他们必须要副本跟公证，所以这是第一步，一份文件20块一张纸。
哎，
所以你在对好，
哎呀，几张？
但是很多张，
你自己先翻译好英文或者是官方语言。
对，要。所以其实，在台湾方便的是，你就直接申请英文成绩单。
嗯、
但我在台湾的话，我除了做英文成绩单跟英文成绩单还有英文的毕业证书以外，其实我还有申请就是课程大纲，我连这个都申请跟认证，因为他们是要比对你所有的科目有没有跟这里符合，所以如果你有大纲的话是帮助你的，帮助他知道你这一个项目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我是连这个都可以申请，因为台湾大学可以申请这个东西，所以你最好也连这个都一起申请下来。然后记得我犯了一个，也不是我犯了错误，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在台湾的学历，但他们的那个证书他们是用盖章的，但他们虽然是盖那个英文章，但他们不是手签版，所以在给 MIDA 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们觉得这个随时都可以 fake， 就是他们不接受我这一份文件。所以呢，我又在拜托，就是我写 email 到学校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跑一下流程，拜托就是校长帮我签名用手签的版本。
哦，
对，
好累啊。
所以就是我因为这件事情，
校长要签中文还英文
其实可以，因为中文其实应该都可以，
只要有签名
就
可以
了，就是要亲签的感觉，要有亲签感。就算你签名版然后是公版印的也可以，但他不要你是印章盖的，因为他觉得印章盖的随时都可以 fake。 所以我这件事情也是多拖了我一两个月，因为你要跟台湾来回，然后再拜托学校把文件寄过来，然后再到给 MIDA， 然后看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份文档。所以如果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申请的第一步你就知道，拜托就是确认一下他是用盖章的还是手签，因为台湾是一个盖章文化的地方，但这边是要签名文化。之后呢，你会就是到他的官网去申请账号，这到时候 Debbie 会给你连接，我会给他，
对，
然后将所有的相关证明文件上传，他会跟你讲说你应该要上传什么上传什么上传什么，你就把所有你的应该要上传文件上传 PDF， 他只要 PDF 哦，然后全部上传之后呢，他会用 email 联络你，但他如果你需要你补文件，他就跟你说你还缺什么缺什么。然后最多人还没有的就是语言，我算幸运的是其实我没有 baseline 的就是 official proof 这个
考
试没有歌的，然后可是呢因为我语言它有一个就是 list 你这些都可以，然后刚好我的语言学校符合一个就是 official proof， 然后在某一个体系什么欧洲语言的一个系统里面，所以我就想说好帮我读读看看我的语言学校这个可不可以就他接受。
所以你上完 B2 的课程，
然后我也
是你，
对，我就是有通过我学校考试，对，然后我想说好，我想试试看，大不了就再考试嘛，
嗯，
对不对？大不了就考试而已，
试试看，
就我们就冲一波，就他就接受，
对，
所以就是在选择语言学校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做这个。
谁也需要
看那个名单吗？看他有没有就是在那个规范名单内，如果需要我也有这个 PDF， 我也可以给他。
学校
我是 Benedict。
Benedict，OK，
你推荐的。
对。
对。然后他就会用 email 就是联络你，然后之后补齐他们所有需要的文件，而且记得这些文件从开始申请到最后，你要在一定所有文件要在半年内补齐。不然你要从头开始，然后当他觉得你全部都补齐之后缴钱，缴钱就是最后一个依据，缴钱之后他就会开始细项核对，然后他会寄一封 email 给你，跟你说不要吵他，不要打电话给他，不要 email 给他，全部都在流程中，你就是等，就是相关的流程。
所以你一共等了多长时间？
我现在目前我也还没有下来，我已经等两个月了，但他说最多等4个月。
啊，一共花了多少钱？
目前大概6-700，
还会继续增加吗？
应该是不会再增加吧。
那六七百块 OK
了，可以啦，就是拿一个月，就是没办法，就是因为我学的，就是我的专业是在这里。
但是你之前有提到，就是 即使他做完认证之后，不代表你完全的符合他的需求，对不对？
对，如果他觉得你需要上课，他会跟你说你可能需要缺了哪一些，然后你就去上他的课，然后把这些学分补齐，然后也是就会变成同等。但我觉得好处是你知道哪些你可以补，而且你可以上课啊。
对啊
，Why not？ 你可以补助他这边，因为我觉得就像驾照一样，我们虽然可以直接换，但我们不知道这里的规则。
对，
但如果他要我们上课，然后他如果要我们上课，我可以多了解一点这边的文化或者是这边的组织架构，我觉得其实也不错。但如果可以直接通过，那我也觉得更好。
当然，
嗯、
对
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两边都是有好处的。这以上就是复杂的文件相关认证。
那你们在正式入职前，因为我们就说是2022年年底嘛，才开始这份工作、啊嗯。那你们在之前，其实你们还都去中餐厅打工过。
嗯，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我的话呢，就是因为最简单就是太无聊嘛，然后你就觉得想要用一下这个语言，或是更有自信的使用这个语言。然后中餐厅刚好是一个有你自己的母语，再加上必须使用德语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这样也不错，是你早上学德语，但你下午可以使用德语，或晚上可以使用德语，而且再加上你可以对这边的工作职场有一点更多的经验体验，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很不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去餐厅打工。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回馈，所以我觉得，而且啊，我们的老板有打电话给餐厅老板哦，
真的，
对，
哇、
wow, ，对，老板有接到电话，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关系很重要，完全重要。
我的话是因为我的正式工作的合约是7月签的合约，但是到职日是比较后面，对，因为他们有 budget 的问题，他们是 financial budget 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从正式签约找到工作之后到要上正式开始工作有一段时间它是空窗期。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因为之前一直 focus 在工作要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觉得找到工作之后要放松一下，所以我放松了一下。但是放松一下之后你顿时就会
无聊，
我要做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对，然后就开始想说那不然就去，因为我知道这是就是在瑞士，其实就是餐厅要找人其实很多工作可以去做，
对，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为什么不去做做看，然后去赚个零用钱也好、
嗯、
对，因为毕竟来了这边那时候差2年的时间吧，都没有自己的收入、
嗯、
然后其实没有自己，因为你一直都在工作的人没有自己的收入，其实是一件还蛮慌的事情、
嗯、
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慌的事情，你其实就是一直在吃自己的老本、
嗯、
然后在某种层面上面，虽然你的先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问题，可是你自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伸手牌、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反正我工作都 找到了，然后就当作是一个经历去玩一玩，然后找个事情做，就像刚刚大笨讲的没无聊就去找个事情做、
嗯、
所以我就做了大概2个月再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后来做完这个工作之后就放假去伦敦玩了一趟，然后回来之后就准备开始正式的工作。
对啊，工作一年后你们现在超过一年了、
啊、快一年
了，对啊，那你们在工作一年多之后、
嗯、
有什么感觉？
你
要谁要先抱
先
是要抱怨吗？还是要分享？
我们就讲好的好了。好的就是其实你就会体验到不同的教育体系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但人类嘛，人性还是一样的。你学到很多不同体验，然后你也学到了很多教育方式，然后你也学到了很多的这里的一些就是 teaching skill 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跟家长沟通的方式啊，跟做事的方式。但是真的觉得这边的同事很会生病，他们不像一些商业的公司，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责任做完就好。 Kita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天他的小孩是一样，除非小孩生病，但如果每天小孩没有生病，你的同事生病的时候，那些小孩是谁的？反正就是你的。对，
哇，
真的这样。所以我都不知道是我们亚洲比较奴还是怎样，就是我们都 tough，
你的抵抗力比较好啊。
他们比较容易不舒服，心里不舒服，生理不舒服，就会比较容易不舒服。这是我在 Kita 比较心累的地方。像我们请 Stephanie 分享。
我觉得工作一年之后的经验分享，
这个要看人，因为真的在瑞士，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位可能就是平常都是比较积极，然后奴性比较强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比较热爱工作，
热爱工作，
认真，
要不就是挺
负责任，
负责任。
但我觉得负责任这件事情maybe 就是一般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甚至在澳洲的时候，我觉得亚洲人真的就是比较负责任，那亚洲人也要看是哪里的亚洲人，对，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工作一年后的经验在我们公司，因为你本身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你随便不能讲随便怎么做，就是你觉得你只是在做自己的本分，你就是会得到很好的回馈，因为你在做自己本分的同时，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本分的这个点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可能我的同事，不管是瑞士的同事或者是意大利同事、西班牙同事，他们可能也觉得他们在做自己的本分，但是他们的本分跟我们的本分的
定义
不一样。对，所以你就是会表现的比他们好一点。对，所以相对来讲你的回馈就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比较来讲是他不会去针对你的文化做一个基准来比较，他会把所有的文化都放在一个基准点，然后比较你这个个体跟西班牙同事的个体
、哦、好，
他不会看到文化这一面，对不对？他就是会看到你的一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你相对得到的回馈会比较正面一点，这是好的部分。坏的部分我目前还没有太大的精力，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呢，就是尽自己的本分，然后我做到可以做的部分我就尽量去做，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不能控制的部分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部分，不是我可以影响的部分，我就不要想太多，所以强大的内心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你被拒绝，就算你没有上他也不会写信给你跟你讲说你没有
上，
所以你就一颗心就悬在那边，倒是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真的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感到
沮丧
或者是你的自信，我真的有一度自信心非常非常的受打击，就像我讲的，我们对自己要求都很高，但是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真的要求太高，很清楚的就是或是时常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是这边的竞争真的很多，因为你要跟全欧洲的人竞争，你不是一个处在非常优势的一个起点，所以不要灰心，然后尽你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然后不管有没有成功，我觉得机会总是会来的，
对，没有白走的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经验，
会学到，真的真的就是你会学到，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会学到，你都会得到可以让你成长的经历，
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小，
你如果不投履历，你真的是 zero，
机会都没有，
你真的是没有。你投了之后 maybe 就是还是有一点机会，如果你先就是觉得啊完全不会上你就不投的话，你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
最糟的结果就像你没投一样，
对啊，
right， you, 你已经知道最糟的结果会是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啦，
真的。
对，
好，再次感谢大芬、Stephanie 还有映璇今天接受瑞士的 Small Talk 的访问，与大家分享他们这一路上找工作的心路历程。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对在瑞士找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言发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还有按订阅跟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